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或者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咱们满福教会的查经班。现在啊，人群要见个面不容易啊，请您来教会呢，来福音聚会呢都不方便，我们就在网上在广播里面请您参加我们的查经班好了。我们这个查经班呢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都不枯燥，而且参加的人呢从美国到加拿大，从山东到四川都有，有很多彼此交流彼此讨论的机会。那今天我们查的是什么呢？我们还在耶利米书里边，但是已经到了以色列这个犹大南国啊王国最后阶段了。王国的最后一个王叫做西底家 Zedekiah。 那耶利米书是预言书啊，先知讲的话啊，神借着他的先知耶利米对那个国家所说的话。与他平行的还有历史书，如果我们去同时代的历史书里边去看，有的时候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我们到历代志的最后去读啊，他是这么说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这是在历代志最后36章啊11节那个地方开始讲。这段里面有点意思啊，他是讲到说耶和华之所以差遣先知像耶利米他的仆人来警告这些以色列的王啊、祭司啊、首领啊、先知啊啊，那是因为耶和华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他不是说耶和华爱惜川普，也不是说爱惜啊拜登或者奥巴马，他不是爱惜自己的王，哎，他是爱惜自己的民。结果呢，他们就是讲到这些听见先知话的王，就像我们上次查的呢，他们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耶和华的愤怒就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你看，我们上次最后有稍微讨论了一点点，就是说这个王啊连累他的百姓的。因为神的话对你说，你是第一个听见这些消息的人，你没有遵从，你又在这个位置上，你就连累了百姓啊。咱们先来谈谈这个王，从前面多加用四川话给我们念的圣经，弟兄姐妹对西底家这个王呢应该就有一点认识了啊。大家怎么说，你怎么评断这个人，对不对？怎么又是巴比伦王立的？你是已经打败仗被立的傀儡王，怎么还敢反叛巴比伦王？然后呢，先知跟你讲话你不听，你怎么又叫耶利米来老是问他消息，说耶和华有没有话给你？耶利米说有啊，不但有，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叫你去投降巴比伦人，免得这个城被烧，自己找苦头吃，因为耶和华已经定义要用巴比伦来刑罚犹大，因为你们离弃了他吧。可是他问了他不听，那你问了干啥？听了呢不让耶利米泄露消息，最后他有没有投降这个尼布甲尼撒？没，他溜了他这一溜可惨了，被抓住，在他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啊，挽了他的眼睛，用铜链扣着带走了，他的王宫啊、城啊都给烧了。所以弟兄姐妹怎么看这个人物？为什么这个人物会这么举棋不定啊？他有哪一些的毛病？大家有没有什么感想啊？徐悦啊？
还没有感想出来。这亡国之君呢、啊？这是
亡国之君，
当然是被他，当然是就是要去投靠埃及好像。
哦，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记得埃及在前面的时候已经讲了，埃及王尼哥他们就不出来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巴比伦打败了。 在约雅，应该是约雅敬的时候，约雅金的时候。
约雅敬是埃及王立的王，他们国中当时就有许多的人向埃及的天后烧香嘛，对不对？
嗯。
然后后来耶利米书后面也记载了，就是等到被掳了之后，剩下的这些民众啊，这帮人后来也要想着要去埃及，所以就说这个国当时这些国民之中，好像他们很有这种从上到下，
想往埃及
开始，约雅敬开始，还是说从以前就有这种味道？
嗯，
就向往着埃及
是有这个可能。耶利米书刚才多加给我们的读的这个地方，他虽然是个王，傀儡王，其实他害怕这些要杀耶利米的人，对不对？
他不想杀，是这个首领要杀。
对，可是首领跟他讲话要耶利米的命的时候呢，38章第5七底家王就对那些要害耶利米命的人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对吧？就表示他还怕这些人。前面他把耶利米找起来问耶利米说有没有耶和华的话来，连这他也不敢让这些军长首领知道，要耶利米把这次的秘密会议啊能够保密下来。但你说他完全是个懦弱无能的人吗？也不真的是这样，他有的事他很肯干的。你看历史书里边啊，还有一段，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们那个时候是很有意思的。你看巴比伦啊，他虽然不信耶和华，可是他还会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之所以这么惨，神把你们交在我们的手里面，是因为你们没有服侍你们的神啊。所以你看这个尼布甲尼撒要西底家指着神起誓要效忠我，结果他却背叛，然后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列王记还说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啊，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这不是这个先知耶利米，要不然不得了。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着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啊。你看看，然后呢，刚才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又来围困了。到了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啊，这个历史列王记里面还有更多的细节。他说城里有大饥荒啊，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然后城被攻破。你说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么难攻啊，这个尼布甲尼撒他们都要打两年了。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呐、很牢靠啊。尼布甲尼撒用了不知道多少个铁锤子啊，铁斧头去砍，砍到最后一把，终于把它砍开了啊。真是假我不知道。然后城被攻破呢，一切兵丁就在夜间就是逃跑，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讲，这个记载就一样了啊。历代志呢，他还这么形容。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接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达人耶利米的女儿，这个不是先知耶利米啊。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作王第9年的时候，他就背叛巴比伦王。
其实他只要是掌权的人，很多人都有这个矛盾。
嗯，我同意。
现在的拜登，他不是还是一个天主教徒吗？
嗯，
他不是还是要去做弥撒，人家都要把他开出去呢。他是不是一点都不信呢？肯定他也信，
也不是。
可是等到他要执行一些国家政策的时候，他就得听别人的啦，他就不听神的啦。他就要假模假样的，明明是把伊拉克要，不是伊拉克乱，
阿富汗，
阿富汗弄得这个样子了，他还讲不讲要到把他的儿子的事情拿出来来说了说、
嗯、
要做头，因为他们要决定很多政策。你看我们普通老百姓其实也有移民性的神，然后有些事情就不按神的意思去做，可是我们无足轻重，我们不解决不会有出这么大的轮子、哎、可是他们有权他就会出这么大的轮子。
我们虽然无足轻重，可是一方面呢，不管是做什么，比如说小丸子幼稚园老师，对不对？幼儿园老师在他小孩的眼睛里面，这个老师比天还大的，很了不起的一个伟人呢。你看我，他住 apartment 我也住 apartment， 多么有荣誉。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小孩有成就，对不对？你小孩假如做了个什么大学校长啊，公司主管啊，你觉得很乐很爽啊。可是任何一个在位置上的人，你有很多假冒为善的机会，对不对？你看圣经的历史，像约瑟，像但以理，他们就很厉害了，他们在非常高的权位上，可是好像居然可以不犯什么错啊。大卫也是，尽管他犯了那个很要命的错，可是他在大部分的事情上呢，真的是还是一个侍奉耶和华的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人。这个为什么有的人就能够做到，有的人就不能做到呢？我们希望小孩子去能够很有成就啊，可到底谁准备他在这些事情上？因为我觉得丁青讲的是非常对，你在一个有权位的这个角色上，那你所有的毛病一定被露出来的。我们怎么预备别人啊？我们自己这么微不足道呢，可是我们自己又应该怎么样警醒？小丸子，你怎么样在你的小朋友面前成为一个完全正直无可指责的老师？
小朋友面前怎么样这个正直的老师啊，
嗯，
小朋友面前比较难，
比较难。
你就是很不能假冒伪善，
就是这个问题。那你怎么样让自己不假冒伪善？
一个是我的助教很喜欢说闲话，
嗯，
后来就很明显，就是说出来的话，就是口舌要洁净。
嗯，口舌要洁净，
不要说那种闲话。一样的
闲话，批评人的话，
因为很多时候老师是喜欢议论人家小孩的家庭啊，需要注意。
嗯，
其实你的话，你觉得小孩听听没有关系，但是其实小孩会把你的话传回家。
对，小孩子比公安还厉害。对，嗯、
因为小孩子把家里人的话都传给我们，所以呢，你做家长，你在家里也是要注意的。尽管说很多时候，而且我觉得大人是有那种骄傲，就是你不把小孩当一回事情嘛、
嗯、
你觉得他们也不懂什么，他们但传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我觉得从神的眼睛来看，这些反正将来也都会过问的，就是
嗯，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乖乖好怕人。
对，就是一方面是自己讲话、
嗯、
然后
保守你的口。
对啊，你像西里家他就是很恐惧嘛，又想相信，他有可能很骄傲，反正他有很多心里面的这种东西，但是他不愿意让神来帮助他。跟小孩一起是说，比如说你明明是自己冤枉他了，就是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你就是应该很诚实的跟他说，你看错了或者怎么样，其实他们就会接受。但很多时候大人非常的要面子，
对，
他会找很多的理由说肯定是你有问题。
从保守你的口就知道要保守你的心呢、啊、这是一回事儿了。那主耶稣讲，在小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忠心的，在大事上就不忠心。所以为什么我们无论是对自己对儿女，需要有这种小事上忠心的习惯。所谓小事上忠心的，就是无论做什么，你是在神的面前做的。那这个在约瑟的例子就很清楚了，对不对？他17岁他被卖到波提法的家里边，他什么事情耶和华都与他同在，可是他的主人的妻子要勾引他的时候，他就我说我不能做这件事情得罪神。你从圣经的记载看波提法的太太怎么勾引约瑟，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他先是以目送情，然后是明明的对他说，那些就是什么？就是约瑟操练自己， 谨守自己的心的机会了。这个叫做操练敬虔啊，这四个字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不是操练爱主、操练祷告、操练亲近主、操练十一奉献，那些我们今天很流行的东西圣经反而没有明说。圣经明说的操练呢，其中最重要的一样就是操练敬虔，是平常没有这样的操练。等你做到西律王啊，等你做到西里家，突然被立起来做王啊，突然你被选上美国总统了，那你要这个人心思意念干净，行为诚实，这不可能的事情啦。你听了再有道理你也做不下去，这古今中外皆然嘛。他如果本来好色，他现在仍然好色，本来爱财，他后来更爱财，是不是？他不会因为有个全国祷告日啊，有个牧师早餐会在白宫里面举行，这个人成了一个凡事敬畏神、遵循神旨意的总统，没有这样的事儿的。所以有人在开玩笑嘛，他说你现在要做美国总统啊，那你从中学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无可指责了，要不然你所有的资料、所有的问题总会被掀出来。那唯一没有被掀出来的是谁呢？就是奥巴马。民主党的人很早很早就把他所有偏激的言论、他写的论文你全部找不到，凡是可挑的毛病统统给你收起来了。这个讲起来有点夸张啊，你不管要竞选什么、当什么公职，你要从很小的时候你就必须无可指责。可是从圣经的角度看来是对的，你若不是这样一个人，你就不可能成为但以理，不可能成为约瑟，不可能成为大卫。这是我们需要想的，对不对？因为你一旦到了那个位置上，你不可能说听见是对的，你突然从一个很污秽肮脏的人变成一个很正直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西底家王就是这样嘛。那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例子跟他很像的，也是个傀儡王，也是啊要听先知的话呢，就是把施洗约翰的头斩掉的那个西律，大西律的儿子。就记不记得那个人也是很复杂，看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讲得蛮清楚的，第十七节他说先是西律，这个不是大西律啊，建圣殿那个西律，那个大西律死了，这是他的儿子之一啊。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而约翰却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但是呢，二十节，六章二十节讲的特别有意思，他说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个义人，是个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没有古卷把那个多照着行呢，就翻译成犹疑不定。然后有一天呢，希律生日啊，摆设筵席，大臣、千夫长、加利利做首领的都来了。希罗里的女儿，希罗底的女儿就进来跳舞。然后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又对她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也必给你。那女孩就出去对她母亲说，我求什么，她妈就说，求施洗约翰的脑袋。她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啊，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然后圣经就讲了，这个王啊甚忧愁，因为他干什么呢？因为他刚刚讲了话，他怕他所起的事，又怕同席的人，他就不敢推辞，他就只好就派了一个护卫兵啊，去拿约翰的头来。你可以想象这个希律这个人呢，也是有点矛盾，和西底家呢有类似的地方，他们都是做王的，他们也都知道这是个先知，他要是不以为耶利米为先知，他就不会去问耶利米。而且耶利米讲得很清楚啊，从前向你预言啊，那些人现在都到哪儿去了，是吧？然后耶利米还讽刺他，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就杀我，我要是劝你呢你又不听，对吧？
哎，文哥，我正好这里前阵子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homeschool 有个家长他说到，如果小孩子考 AP biology 生物学嘛，那他肯定说是有一部分会考到进化论，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是对的嘛，所以他就说有关进化论这部分全部都不作答。是不是还能够 pass 这个考试？那还有就是孩子如果上了世俗的大学的话，肯定会牵扯到这方面的问题。创造论那个杂志上还讲到，像 UT Austin 理科的那个教授直接就写出来，在我的课上如果提出任何 反进化论的这言论的话，我就会让你成绩 fail。 这个问题呢，不知道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有些人就是说进化论这部分因为我不认可，我就是要起来
训到了，对
呀呀呀。那有些人就是说我心里不相信，但是我所写出答案或者考试的时候我写的答案是说
进化论怎么讲，
他认为，对，他认为是这样说的嘛，所以我的良心也可以过得去。
对，以前这个包括 ICR 他们这些进化论的组织他们都是这样讲，如果老师问你说这个眼镜是怎么回事呢，你就加一句话说 according to evolution 啊。可是现在的问题是都是电脑阅卷啊，他很少要你答这种问答问阅卷，他直接就是给你一个是非选择题嘛，那就看你小孩怎么样啦。假如他说是这个啊，怀疑进化论就会 fail， 那他得自己去决定了，他可以换一个教授选嘛，因为总是不止一个教授。另外他就是看这个这题值几分嘛，这题假如是丢的分数很少，那我为主做一次见证，丢了两分我觉得还挺高兴的，那他就选吧。只是说从原则上来讲到底怎么办，我们现在回去看历史，摩西在埃及他娶的女儿根本就是祭司的女儿，他们碰不碰这种事情。但以理在巴比伦做宰相，在波斯做宰相，那个时候最大的事儿就是这种拜偶像迷信的事儿。那你说他我完全不碰那也不行啊，那你碰了是不是叫做玷污自己？
只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进化论嘛，它是一个学术体系，美国人很讲究这个一套，这个所谓理论体系，跟他找论据来 support， 最后呢 support 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理论体系。我觉得进化论也是这样。首先呢，我们小孩子包括我们自己，是不可避免接受这个。他是一个理论，他叫你，他考试你就用他叫你的理论去回答他，要不你就选择不要上这门课，就刚才两台寻到了，
念音乐好了。
就像我们一开始大学里面学物理，先是学牛顿的这个力学体式，到最后再去学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把牛顿的力学体式拿过来的时候啊，我觉得跟牛顿力学体式是
冲突的。
但是呢，你如果抛开了一块，你说我就把这门课学好，我不就是要拿一个分数吗？我并不一定认可我从事的职业，我需要这门课的 A 还是 B？他叫我什么，我考试我就给他回答什么。像我们学到的东西和我们自己处事的人生哲学，并不一定是有很一致的。
也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们非常的无聊，这有什么好讲的？你不过是答个卷子而已嘛。但是基督徒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这样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良心这东西是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啊，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洗干净的啊。一个基督徒，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的良心一定重新发生功用，而且这个功用强到什么地步呢？你非但不做任何所谓亏心的事啊，你连任何一句让你自己心里犯疙瘩的话你都不愿意说啊。因此不管对我们自己还是对我们的儿女啊，你在这个进化论考题上怎么答是要从良心的角度来分析就比较清楚了。这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吃东西的事情呢给我们的教导，他说人家请你吃饭呢，你这个桌上摆着什么你就吃就是了，摆上什么你吃什么，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可是那个请你吃饭的人或者旁边看你吃饭的人跟你说这个是拜过偶像的，那你就不吃。为什么呢？但这个不吃不是为了自己良心有愧而不吃啊。他说我为我的食物谢恩而吃，为什么要受别人的论断呢？但是我不吃是因为你的良心跟我讲说这食物拜过偶像的那个人的良心，免得你论断这个信仰。因为在你的心里面这个拜过偶像啊，我吃的时候把这个偶像的灵大概也吃进去了。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见证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你怎么吃或者你怎么答卷子的问题。如果老师出进化论的考题，你上进化论的课，那你知道进化论怎么说并不污秽你的良心。你当着面打老师，你当着面告诉老师说进化论是这么说的，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也没有良心的问题。 唯一的麻烦就是你没有表白的机会啊，你面对这个电脑，你答一题他给你个分，因此你完全没有向电脑做见证的机会，你也不会傻到这个地步向电脑做见证。那正是因为这样，你又觉得好像自己这样的做法不够光明磊落，但其实这个就像基迪兄刚才讲的，在这个基础上修课也好答题也好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孙子兵法不是讲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不能够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里边你要做见证，你要教导别人进化论错在哪里，你却自己什么都不明白。主耶稣不也说吗，你要顺良像鸽子，狡猾像蛇，因为我差你们去啊，就如同羊进了狼群。那有时候狼群上的课你也不得不修这么几门，是吧？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听众朋友下回再参加咱们满福教会的周五网上查经班。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